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作品，用鲜为人知的史实，讲述十二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卜凌峰播讲。四位老帅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7月11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上送总理，主要内容如下：一、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的美苏对峙。一、中国代表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我党九大公开宣布，中国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和广大革命人民共同战斗，直到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二、美帝苏修是国际资产阶级两种排号的代表，一方面他们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他们又互以对方为敌。美帝苏修敌视中国，散布中国扩张侵略的蓝言，但社会主义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外。中国20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在反击印度侵略战争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中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并无任何扩张侵略的意图。帝修反并不是真的担心中国会对他们发动武装进攻，他们最为害怕的是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各国人民革命，把他们送进坟墓。因此美帝苏修敌视中国，归根到底是敌视毛泽东思想，敌视本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敌视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就中国本身而论，尼克松认为还是潜在的威胁，而不是现实的威胁。对于美帝和苏修，现实的威胁是在他们相互之间，对于其他各国，现实的威胁更是来自美帝苏修。美帝苏修互相勾结和互相争夺，往往在反华的掩护下进行，并不因为他们的互相勾结而使他们的矛盾有所缓和，相反，他们的互相敌对更为剧烈了。三、其他国家或主要受制于美，或主要受制于苏，尚未形成匹敌美苏的力量。他们基于各自的利害，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除少数追随美帝苏修反华者外，多数采取不同于美帝苏修的态度，或耍两面手法，或持旁观立场，或对中国表示友好，借以抵抗美帝或苏修的控制和压榨，或对美苏重新瓜分世界心怀不满，甚至公然反抗。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美帝苏修的进一步削弱，这种情况还会发展，使美帝苏修在政治上难于组成反华的统一战线，在军事上难于找到反华的打手。二、对反华大战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一、美帝不敢轻易进攻中国，主要理由是：一、中美之间隔着辽阔的太平洋，美帝侵朝侵越两次战争的失败加深了他的内外困境，使他有了沉痛教训，深言不再参与朝鲜式或越南式的战争。中国不同于朝鲜越南，美国更不敢贸然动手。二、美帝战略重点在西方，美帝长期陷在南越，已使他在西方的地位大为削弱，如与中国作战，虚实更长，结局更惨，美帝尤其不愿单独和中国打，使苏修余力。三、美帝想把亚洲人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特别想利用日本打先锋，但日本自己有侵华失败的切肤之痛，新中国远非昔比，日本反动派对中国不敢轻举妄动。日本羽翼渐丰，佐藤之流叫嚣反华，实际是想利用反华发战争财，并借此向美苏讨还失地，向南进行扩张，取得亚洲领袖地位。和美苏争短长，日本不愿当反华炮灰，美帝就更不会亲自上阵，因此美帝不致轻易发动或参与反华大战。二、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他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 在中苏漫长的边境，苏修不断制造紧张，发动武装入侵，集结大量兵力。他大造反华舆论，在国际上呼号奔走，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都是苏修准备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步骤。但真和中国大打，苏修还有很大顾虑和困难。一，中美都各以苏修为敌，苏修不敢同时进行两面作战。美帝对中苏矛盾故作超然，宣称不表态不介入，实际上他在西边和苏修搞和缓，力求把苏修推上反华大战第一线，自己坐山观虎斗，使中苏互相削弱，便于他乘虚接管东欧，甚至指导苏修的老巢。二，如果苏修决心大举进攻中国，他将力图速战速决，或效仿日本侵华的故伎，采取对中国逐步蚕食的作战方案，以便及时休整，随时观察美帝及各方动静，保持机动。但他一旦大打，我们绝不会让他速战速决，绝不会给他喘息的时间和行动的自由，而是按照主席的教导一直打到底，形成地面持久战，这就造成苏修极大的困难。第一，苏修反华大失人心，迄今他是以防御的口号欺骗人民，如他大举进攻中国，更会引起人民的反对。苏修多年来进行战争恐怖宣传，对他发动战争也有不利影响。第二，苏修工业布局都在欧洲部分，西伯利亚补给困难，一切要从欧洲运来，只有一条铁路线，劳师远征不能持久。目前苏修生活必需品已经奇缺，打起仗来更难维持。第三，作战要有巩固的后方，苏修后方不巩固，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很尖锐，侵华战争必是长期战争，长期中必有变化，主要是他后方出乱子，前方未解决，后方或起萧墙，一旦欧洲部分被美军突破，更使他进退失据。三，我们认为和美帝一样，苏修兵力东移并不意味他的战略东移，苏修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东欧各国是他的主要市场和重要屏障，他不会掉以轻心。他的反华战争准备虽是真的，但他主要是想以军事体制维持其政治统治，镇压国内和东欧的反抗，并且摆出盘马弯弓的姿态，一面妄图以实力地位和我谈判，一面骗取美帝相信他真要和中国大打，求得西线安宁，使美帝同意他组织反华包围圈，以此掩盖他向东南亚等地的扩张，把手伸向美英的口袋，乘机重新瓜分世界。而美帝则要推动苏修打中国，乘虚接管苏修的地盘。三，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我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但核武器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要使用核武器来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把本国置于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而战争的最后胜利，归根到底，还要决定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因此核武器救不了他的命。四，从目前情况看，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打中国，或纠集日本、印度等国一起打中国，现在都很困难。目前鼓吹单独或联合打中国，都有别的作用。实际上谁都知道中国不好欺负，陷进去就出不来，美帝苏修都要别人当出头鸟，自己在后面捡便宜，我们严阵以待，不论是单独来打或联合来打，都一定是侵略者彻底垮台。三，对美苏矛盾的分析。一，苏修在建设上采取一条腿走路的方针，时而片面发展重工业，继而畸形发展军事尖端工业，使他具有对外扩张的可能。而美帝现身于南越，英帝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退，又为苏修的扩张提供了机会。苏修还假借反帝的名义，或利用反华的掩盖进行扩张，他往往从薄弱处下手，在北非、中东、东南亚等地占领了一些阵地，甚至伸手到美帝的后院拉丁美洲。苏修扩张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原为美英所控制，苏修向海洋大力扩张，引起他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新冲突。二， 苏修进行扩张，实际是即美帝的地盘，他力图和美帝平分秋色，共管世界，美帝则一定要保持优势，他的世界霸权和霸主的地位不能让。美帝不让苏修在中东最后站住脚，美帝并不相信苏修真会和中国大打，也不因此而听任苏修扩张。三，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彼此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他们之间，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四，美帝苏修内外交困，但他们不会知难而退。苏修在东边积极布置，在西边不会放松，在南边还要发展，美帝也还要扩张，他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加剧。五，欧洲和中东是美苏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德国统一是欧洲问题的核心，西德力量日增，东欧原是德国的传统市场，而现在法国力量又有所削弱。在中东，阿以战争已有美苏间接交锋的性质，在欧洲，如果矛盾进一步加剧，发生美苏火并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对此应予密切注意。四位老帅在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中说，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我们更有利，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把我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力量，有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在对敌斗争中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继续对苏修美帝进行揭露和批判，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同美帝苏修的斗争中争取更大的胜利。此件于7月20日由中央办公厅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中央负责人。对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的探索，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四位老帅全面分析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判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明确提出苏修扩张是即美帝的地盘，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从而勾画出刚刚形成并延续十余年的国际战略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帅对相继发生的重大新情况又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概述如下。一，7月11日，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在最高苏维埃做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7月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1965年，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因美对柬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挑衅，宣布与美绝交。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这一天发生两件事儿：一，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我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未公布，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二，西哈努克派人见我驻柬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20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四位老帅立即进行研究，叶帅说，美帝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 同时，美城与简复交时转来曼斯菲尔德的信，苏修可能珍惜此事。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压苏修。聂帅说，格罗米科反华的调子那么凶，刚刚半个月就来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帅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总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他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二，据外电报道，一，尼克松在出访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并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回国后，尼克松表示明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外电评称，这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一家英国报纸认为，尼克松此次出访6国是要利用中苏矛盾改善欧洲局势。二，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演说，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大陆上的共产党中国都是生活中的现实，大陆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以上各点以及美国宣布对中国两个放宽，新华社均未报道。三，原定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15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利举行。8月11日，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本着开好会议、解决问题的精神，同苏方进行了耐心的协商，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我代表团未带密码，八岔岛事件后，苏修在伯利搞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要求回来，总理只是用明电回答，要沉住气，争取达成一两条协议。四位老帅讨论时认为，一，在总理指导下，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达成若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驳斥苏修说我好战的蓝言，表明我在坚持原则下谋求和缓。另一方面使美国担心中苏改善关系，有利于增强我在对美斗争中的地位。二，美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要利用中美矛盾，我应有意识地利用苏美矛盾。苏渴望同美举行首脑会晤，尼克松既未同意。苏要同我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资本压美。他知道我不会当砝码，因此没有声张。我不宜急于表态，以免造成我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可脱鞋时候答复，指出举行高级会谈条件不成熟，可举行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只谈中苏边界问题。苏坚持顽固立场，谈判难以有成果，但抓住和谈旗帜对我有利，力争避免边界武装冲突，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对我有好处，这也可加快美接近中国的步伐。三，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他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略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三，四位老帅的建议未及写出，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一，8月13日，我外交部召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该日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二，8月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污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威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并且肆无忌惮地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在接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把住在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居民赶走，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三，8月16日，人民日报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对于苏修的步步加紧反华，尼克松政府欢迎唯恐不及。苏修叛徒集团抛出的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黑货，苏修这个黑货也是同尼克松近年来一直在鼓吹的加紧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罪恶阴谋遥相呼应的。四，8月18日，外电报道苏驻美大使馆一官员询问美国一专家，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8月27日，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他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共产党同伙进行试探。五，8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恶毒反华，污我对苏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六，8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但未公布。四位老帅讨论时一致认为，一，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提出的看法没有错，苏修不会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二，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四位老帅还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我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叶帅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可以参考。陈总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反革命两手既定方针，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一直不松口，加紧对我军事包围，同时搞些假和缓姿态，是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我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陈总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四，胡志明主席于9月3日逝世，越南党和政府决定9月9日举行国葬和追悼会。以周总理为团长、以叶帅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于4日到河内吊唁，当晚回国。外电猜测，周总理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见面。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 九日，在胡志明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十日回京，柯西金通过越方向我方传话，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总理。越方因故延误，苏驻华代办向我外交部紧急提出，经报毛主席同意后，柯西金已离越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知我答复后，绕道于9月11日上午9时许飞抵北京，周总理在机场同他会谈。新华社11日发布低调的简短消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9月13日，四位老帅集体阅读了周总理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总理谈话的要点是：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我们没有军队住在国外，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调了很多军队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么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三、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应先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此外，双方还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及改善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协议。总理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在讨论时，四位老帅认为，总理对柯西金的谈话很典范，充分体现出了主席的战略和策略。现在柯西金屈尊就教，主要原因是想同我们缓和一下，借中国压美帝，同时也摸摸我们的底。总理请他吃了一顿饭，同他恳切地谈，称他为同志，还转达主席对他的问候，这是高姿态。美国情报部门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三小时的详细情况，可见美帝很着急，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陈总说，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一旦举行中苏首脑会谈，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五、为时不久，战争的空气又甚嚣尘上。对柯西金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释放的烟幕，有如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莱西去美迷惑罗斯福。根据是：一、柯西金在同周总理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同我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我发动核战争。二、柯西金返回莫斯科时，苏修的主要头目均未出场，只派236人物到机场接，说明柯西金所做的若干缓和承诺不代表苏修政治局的意见。三、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的文章中揭露，苏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者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中苏爆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四位老帅紧急讨论后写出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由陈总定稿，9月17日报送周总理。